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我是竹琳。今天的全民国防列车呢，开拔到了彰化县，邀请到彰化县联络处的邱思伟教官以及园林高中的李博轩教官，分享彰化县全民国防多元课程，以及他们如何运用各种时机还有资源，防治学生药物滥用，并且带着大家走访清水，寻找战士回忆。欢迎思伟教官以及博轩教官。
大家好，我是思伟教官。
大家好，我是国立园林高中李博轩教官。
思伟，稍微和大家聊聊，就是彰化县校外会都做些什么工作呢？
这边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是我们有两个头衔，是一个是教育部彰化县联络处，一个是彰化县学生校外生活辅导会。
大家会觉得这是两个单位，对吧？
对，大家会觉得是两个单位，但是他们不是 都是同一批人，但是做不一样的事情啊。因为一个是属于是教育部的，那我们校外会的话，其实每个县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校外会，召集人是县长。
县长
对，县长就是召集人，那都会有一个执行秘书，这是我们的督导。像我们这现在督导是林正中林上校，是执行秘书，是带县长来执行我们校外会的一些工作。那我们校外会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做防治学生药物滥用，然后比如说校外如果有一些偏差行为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会去协助处理。
针对高关怀学生吗？
那不见得，其实像我们会做校外联巡，就是跟着警察去做一些巡查，然后还有那个儿少保护专案。暑假到了，警政署那边都有所谓的青春专案，他们有一个扩大联检，然后是由我们县长王惠美县长就是刘丽玲，然后就是做一个宣誓，然后带着我们就是去 KTV 啊，然后去网咖啊。不能说去那边地方不是说
不好，
不是说不好，只是说去那边我们就看一下，你们如果说只是单纯去唱歌，那当然 OK。
那思伟，如果你们和警察一起去做这样的专案，会心里忐忑吗？
忐忑到
就觉得哎呀，我的学生如果怎么样会怎么样。
忐忑其实倒还好哎、欸，其实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刚好那天就有看到某一所高中的学生，然后也是我们校外会的教官，他因为他曾经待过那所学校，那就有认识。他说哎、欸，就是怎么在那边，然后就
可是稍微
跟他们对跟他们聊天，然后跟他们讲不要太晚回去。然后那天其实像县长到的时候进去，然后就有客人，就是他们在那边唱歌，在那边庆生，然后就邀县长跟他们
一起
对、哦、唱生日快乐歌，这样、哦、也是蛮有趣的啦、嗯、哎呀，
如果是从事正当娱乐，我觉得还 OK。
对，
但是如果在里面做一些让大家担心的事，可能会
就比较疑虑一点、啊、
好，哇，思伟，我觉得你来这里也帮大家上一课、欸、就是没想到你们的单位有点像007，就是哇，原来就是有多重身份这样。
对，蛮、就是、好玩的。
就是下次如果大家听到校外会或者是联络处，就不用怀疑，他们就是同一个单位就对了。
对，就是我们军训教官所组成的。
是，博轩教官是国立园林高中的教官。
是的，
博轩，你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吗？因为我觉得哈，来我们这里呢，和大家讨论全民国防的教官，不外乎呢，陆军的居大多数，那思伟是空军的嘛？
对，
博轩是海军。
其实我是海军的，但是因为我转教官前面的单位是陆战队指挥部，那我有带过两栖征收大队。对、啊，
你一坐下来我就觉得有那个气势、欸、
对，那因为在因缘机会之下，在103年转任教官，那由陆战队指挥部转到那个国立园林农工服务。那因为我当教官已经大概9年左右，那我期间带过3间学校，分别是国立职业学校跟县立完全中学，有高中部跟国中部，以及国立公立的大校。那这3间学校，那各个学校都有不同的特质，那也幸亏有转任教官才知道现在教育的现场、哦、学生方面需要哪些什么样的协助，跟我们过去在认知学生在学校就是好好念书好好上学，其实在学校的环境你说它复杂，其实它不亚于社会复杂的程度。对，那自然也需要更多的师长以及我们教官以及教育界的伙伴共同去关心共同去了解。
哇，博轩你这样讲可能会有蛮多家长蛮担心的因为我就我的认知我觉得哇，小孩就是去学校读书而已啊，
是的，
哪有需要那么多担心，但是在教育现场你们看到的真的比我们多很多。
是的，因为学校从学生早上出门上课到放学一直回来一直，他有很大的时间是在学校这个环境，那自然除了学习有课业上的问题，有同侪上的问题，甚至有跟师长之间应对的问题，以及有跟其他男女生之间情愫的一些关系的问题等等之类，其实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的那么单纯对，所以其实与其来将来讲应该是说现在的父母对于说孩子在想什么，其实已经不像过去的父母这么容易就能够
猜到
对，或是把脉就了解到我的小孩在想什么。对，
哇，这个时候呢爸妈需要一点通灵之术
是的
要不然看不清也摸不透啊。
是的，
那你在学校会不会有很多学生问你说教官你为什么转教官？
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过去我的父母也曾经在国中服务，那一方面各位也知道说陆战队在北是林口，在南是左营那在我的家乡彰化我没有机会回家乡服务所以这时候有想到说那不如我转任教官回到故乡故里服务，那如果能够回到父母的母校那也不错，所以因缘际会之下在103年报考了那个教育部的教官的甄选，那也有幸说能够转任成功，那也在分发第一个时间就分发到我们的国立园林农工来做服务这样子。
是，你要转任啊会不会很多人也很惊奇，就是你就在这个海军陆战队里继续走下去一定会看到你所谓的光明前程吗？
是的，但是因为这方面也是有蛮多波折啦，也是有长官不断的劝说
是不是
说未留，但是甚至说应该指挥官听不到吧前面某任指挥官就说我是陆战队的叛徒可是我也是笑笑，因为也知道长官在开玩笑，一方面是不
不舍
一方面也只是个祝福啦希望未来能够在教育的领域里也是能够发光发热。
是，一日陆战队终身陆战队。
是的，
对，我想陆战队出来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嘛。
是的，没错。
那你到学校学生很怕你吗？
其实不会呢，因为其实应该是说我是一个外表严肃那一讲话就破功的人因为担任教官你必须要能高能低，
是
你要能刚强，你要能够柔弱，所以其实你就是要顺应你的角色变换，当学生需要你的时候你既能够温柔，然后当外人校外人士入侵之后你又能够坚强捍卫学生的安全，这其实是一个多变性的角色，跟我们一般的国军单位弟兄姐妹的形象其实是有点落差的所以说当我在校园的时候开口讲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教官怎么讲话好像多了那么一点点的温柔这样子。对，
这实在是很好的入门，就是
是的，
既然可以让学生有这种反差感觉，萌萌的蛮好的。
是，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汉声广播电台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当中，我是竹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彰化县联络处的邱思伟教官以及园林高中的李博轩教官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教官要做的工作还蛮多的，其中一项呢就是防治学生药物滥用，那今年呢彰化县和教育部以及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合作举办了解瘾解开毒品上瘾的真相反毒教育特展，让学子借由参观特展了解毒品成瘾的真相还有危害，进而拒绝毒品的诱惑。那这项展览呢两位教官其实都有满满的收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期我们有先去做志工的训练，那我们有实际去看过，这样这次主题是解瘾，是解开毒品上瘾的真相，让学生了解说毒品的样态，那毒品的气味，什么东西有可能是毒品不要去碰，那毒品为什么会让你上瘾，怎么样去避免。那整个这样一套这样下来，其实我们一个半月80个场次，大概就有将近8-9千位学生就是来做观赏这样子，还蛮好玩的，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感觉很有效益耶。
对，感觉还不错，因为其实学生来他们的那个给的回馈都不错。 伯勋教官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对啊，他看到的会比较多，因为虽然说是我们联络处承办，但是因为我们是做比较先期的规划，那在3月16到4月22这段时间都是由学校的教官，像伯勋教官啊，还有一些动员一些学校教官来去做轮值，所以他们实际有去
常常要去驻点这样，
对，就是 在那边做协助了。
伯勋来分享一下好了，
因为中信基金会它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基金会，它长期在琢磨在反毒特展这一块，就是有关于这个教具，有听王卓君副董事长讲说这个教具好像已经换到第六套还第七套，
所以它是会与时俱进的，
会更新的，
对，而且它就是尽量做到不能讲仿真啊，就是仿实体的状况，因为其实目前以我们台湾的民众在接触毒，除非真的有染毒成瘾，不然以来也参观这些特展的部分，只有在法务部的地下室有个毒品博物馆才有这些的实体跟教具的部分。王副董事长他对于这个部分他觉得说，台湾在毒品泛滥的一个状况下，势必要让我们的国人跟我们的学生要能够去了解去辨识毒品，所以才制作这一系列的教具，策划一些特展，让所有的学生都能至少在他求学的过程他可以看到一到两次，能够参过也了解过，对一个公益基金来说它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回馈。所以教育部长期跟中信基金会在配合，那我们县市联络处当然也是不遑多让，就是尽量能够去协助，让我们至少不管在偏乡在哪里，每一个孩子都能至少看过一到两次，让孩子去认识毒品，而不是传统的、哦、我们宣教 PPT 甚至影片看过就结束了。
我觉得那个还蛮震撼的，因为我们常会说试毒，你不知道毒品长什么样子，你怎么会知道说哦他来了我要拒绝他呢？
是的，
对，就是我压根就不知道那是毒品啊，但是当你知道了之后，你就有一点点能力知道说
辨识，
哦
对，
大脑会告诉你说这个可能是不对的东西。 对，你在成长的现场你看到什么呢？
我成长一下，其实大部分的孩子对于这些东西的感觉到蛮新鲜，甚至对于一些数据上来说是有震撼的，因为包含我自己的朋友也在台中监所当监所管理员，他其实说以目前台湾的毒品成瘾的药贩呢，每如果以他关押犯人的牢房里面来讲，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会是
比例这么高，
对，其实蛮高的，所以那这些人经过戒治然后出去之后再犯的几率
也很高
也很高，所以教育部才会从教育这方面着手，希望能够在未来这些学子在踏入社会的之前能够先建立好试毒知毒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在因为社会是个大染缸，那你会从事不同各行各业，那自然会有多所接触，避免让这些、未来的新一代去碰触到毒品。
这个戒毒、真的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不是啊，我那个毒瘾来了我咬咬毛巾就可以过去了。
是的是的，
绝对不是，
那个电影在演的，
电视演的绝对不是真的。
是的，
就是它是一个意象，就是你毒瘾来了很难过，但是怎么个难过法我也没办法告诉你，我没吸过毒。 对，所以呢透过认识，那当然在这一次的成长里面他也有一些影片可以给大家看，就是这个吸毒者他现身说法嘛，告诉大家在那个过程里其实他们是有多痛苦。
是的，因为不是只有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心理上的痛苦，那甚至每一个人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对，那一个家庭，那如果家庭里面被掏空，那痛苦的不是只有自己，甚至是每一个吸毒者家庭的背后。
是，要戒毒真的很难哦。
是的，
对吧？就是我们也看到蛮多成功的案例，他在分享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这个戒毒的历程可能不是只有一年两年，因为你可能在数年后的某一天，你突然想起来了，然后你没有把持住自己，他又可能会重新再来一次，所以超可怕。我们以前常常说呢，这个体力即是国力，因为如果吸毒的人口变多，那国力是不是会变弱？
对，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致力在做这一块。其实今天是来谈有关全民国防，但是其实我觉得广义的全民国防，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可以的话把这块向下扎根，把它做好。学生就是不要让他们在那个阶段有机会去碰触到这些东西，我们把它给阻断掉，让他们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对于我们国防来讲，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是， 你们其中一个业务就是防治药物滥用，对吗？
对，是的。
那你们在教学现场确实看到这个使用年龄下降的这个现象有吗？
教学现场其实在当然在学校里面比较不会去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跟警政单位去做在做定期的会议联系的时候，其实他们所呈现出来的
数据
年龄层都是往下降的趋势。
至少我们在做的是不要让毒品进入到校园这一块。如果进到校园，其实是甚至连教育的后面的老师没办法专心上课，那学生没有办法正常在学校相处，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至少我们能够在毒品跟校园之间能够建立到防线，不要让毒品进到校园里面来，让学生能够安心的受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当然我觉得你们也会办蛮多活动帮助孩子们有正当的休闲娱乐，或者是有一些活动也可以打开学生的眼界。像之前呢，就是思伟教官还有其他教官来的时候就会说到你们会有校外参访的部分。
对，
我觉得你们超强的，常常你们去的地方我都没去过，比如说像之前教官带学生去潜舰，这个我从军数十年我都没有去过潜舰，但是学生竟然可以去过，我就觉得哇，大家都拿出自己以前的资源，那这个博轩是不是要拿出海军陆战队的资源？是不是？
怕学生会吓到。没有，因为之前过去
来个天堂路之类的，
过去曾经就是在教学现场，有时候就是开学第一天要自我介绍，就会放以前自己的受训的经历，然后每个学生就是那是真的吗？
瞠目结舌，
就是会认为真的。其实有时候我跟学生讲说，这边就是教官的经历，所以未来这些经历都是我的勋章，这都是我身上的记忆。那未来你们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希望你们也可以因为自己的经历而感到骄傲，让学生能够说，你现在看到的教官，或许未来教官应该看着你。
这个感觉我觉得蛮酷的。博轩，你曾经有这样的学生吗？就是知道教官是海军陆战队出身，然后在他毕业之后呢也真的加入海军陆战队，某年某月某一天他突然出现在面前，这个画面是蛮惊人的。
我是有一个学生，他后来他是到海龙去，对，他是走海龙体系，对，那是我在田中高中的一位学生，那他应该已经也结训也待在外岛，现在在海龙部队。当初他也是体育班科班出身的学生，那他可能觉得说想要自我挑战，那他选择走陆军海龙的部分。對，
这个也很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体育班的学生会带给大家蛮多惊奇的，然后加上他们体能本来就很好。
是是是是，
所以这个就是也是某一种优势吧。
是某一种优势，就像是体力及国力的概念。
那博轩，你本来就是体力很好吗？不然你怎么会想要加入海军陆战队？
因为那时候分科的时候我就抽到陆战队的99旅的炮兵营，然后因为下部队的时候，那时候目前花莲联络处的督导陈建生上校那时候是两期的学长有来招生，那时候那一期我们海军正战的学生也很多，然后就是问说有没有人要自愿，就一举手，好，大家都挑战，总共六十几个举手。
天哪，
结果到现场只有三个人报到。对啊，后来就好了，
这个落差也太大了吧。
对，所以就那时候想说，因为就是像我们讲的，年轻人总是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坚持跟无所畏惧的勇气，那就想说那我试试看吧。
哇，你是那个六十几个的微三耶。
微三，对，
就剩下来的三个。
对，剩下的三个。
对，那另外两个
另外两个一位同学日前退伍了啊，然后另外一同学现在还在海军服务。
是，
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玲。今天特别来宾呢是彰化县联络处的邱思伟教官，以及园林高中的李博轩教官。教官在校园呢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像博轩你在园林高中嘛，这算是一个升学学校，学校支持吗？因为这也不是什么升学可以加分啦，或者是考试成绩会有什么影响的科目啊？
一般来说学校单位都蛮认同在全民国防教育这一块的理念，因为毕竟全民国防是一个现代国防教育的一个 趋势，那
人人都必须要，
人人都必须要去认同，国家要靠全民的力量来做防卫、而不是只有单靠国军的力量。其实在一些教育，在校长，在一些那个专家学者，教育专家学者，他们都非常认同这个理念，透过教育的方式，透过一些活动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到说，不是只有国军官兵弟兄姐妹在守卫家园，我们自己的学生青年学子，学校教师，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适当的岗位去发挥自己的量能，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是
每个人都必须要发挥自己的力量，在你的位置上。
对，所以其实因为现在全民国防教育的推广之后，其实蛮多学生都会一直不断的去跟教官激荡说，教官，我们年轻人能做什么，我们可以干嘛，可以干嘛。他们甚至有一些想法会想写信给教育部，写信给国防部，因为现在学生都很主动，他们甚至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学术思想跟一些意识。我教官，我们可以组织什么全民国防研究社，我们可以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来跟教育部跟国防部来建议等等之类。其实不要看现在学生虽然这样子，可是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再加上现在全民国防教育的一个普及性，所以其实蛮多学生对于在全民国防知识这一块的涉略越来 越感兴趣。
所以在课堂上欧北共马西北当，
对对对，他还会去印证说，教官你讲的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对。
对、
啊
哦，我想我们教官我回去再查查看，因为可能数据上有落差，因为飞机的种类太多了，军事武器的种类太多，很多东西都会难免都会记错。
但是那个校园里的军事迷真的超多的、
真的真的。
对
的，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厉害很多哎。就是要讲某一个武器或某一个装备，他们真的是从他的爸爸妈妈研究到现在，
是如数家珍。
没错、
像之前也有那个音乐系的学生在网络上做出那个对岸人民解放军基地的位置图，那位音乐他是音乐系的学生，那个也是让我非常佩服、就学生可以做到这个样子，表示他真的对这个方面他非常的琢磨，也非常的有兴趣。
是，所以你看我们在学生面前，或许我们也要做好我们该有的准备。
是，
因为有时候呢他们真的会抓住我们哪里错，
是
这有可能的。那会不会有点尴尬？
尴尬是一定，
尴尬是一定会有，但是其实就像来学校，其实
教学相长
错了、不好意思，那教官可能数据错了，那我回去再查查看。哦，谢谢你。
對對對對，
就是有时候认错其实不丢脸、
对
吧、其实就像在考试考错一样。
我觉得那个硬凹才会无法
错，就不要硬凹，错就错了，对，
错就错了。好，
那你在学校有遇过很特别的学生吗？然后对国防有特别研究？
他会穿战术背心上学。
你们学校吗？
某一届有一位学生有穿战术背心上学，每天都穿。
每天？
对。
有没有这么着迷？
是没有刻意，
还是有没有这么危险？
应该是没有这么危险，只是有时候会看一下，哦，好，点点头这样，但是不会想要刻意追问干嘛，因为有时候学生在他们对自己的兴趣，他们就是，譬如像热舞社的，我就会留下来练习或装饰在身上之类的。那当然国防迷他们就会穿战术背心在身上这样子、那我们只是点头微微笑而已啊。
好特别哦，
还蛮
特
别的。
对啊，我很好奇的人我真的会去问他，就是也不会说你为什么穿战术背心，只是觉得说这个发想从何而来，你这东西哪来的，
怎么有这样的想法，
怎么这样的想法。
对，觉得很好奇，
或者是学校是很危险的。
对，我的概念是这样，你遇到什么困难、需要教官帮你吗？对对，搞不好他真的就是有危险，
应该不至于的。
可能随时就要教官不好意思，我放学都要去那个战术生存游戏报道了。
有可能，
对，有可能。
现在小孩对枪其实他们会蛮好奇的，高二都会去打靶。你们学校是高二吗？
对，高二，
对，
实弹射击体验。
他们是既爱又怕吗？还是觉得哇， 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蛮多的学生都蛮感兴趣的，因为其实台湾的是有枪支管制，那我常常跟学生讲说，这个打靶你不要错过，因为你要射击就到菲律宾，你到夏威夷有观光靶场地方
花钱
、对，而且这个都费用都不便宜，而且你要搭配set 套装行程，所以一趟所花的钱其实还蛮多的。那既然教育部有这个所谓的全民国防实弹射击体验的课程，那你为什么不花个时间参加？ 就算是五发的体验那也好。
可以说我不要参加的吗？
可以，我们没有强制，
我们没有强制、嗯、因为有些学生会害怕，还是真的有学生会害怕、嗯、那也有家长会担心，那我们都必须要签署家长同意书，同意了我们才能够带学生去，然后也要保险，避免说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在要上靶台之前，每个人的反应也不太一样。
通常在下面的话会讨论热烈啦，可是通常开始涉及枪声大作的时候就开始安静了，
然后一上射击线脑筋就变空白，在学校教的全部都忘了，
全部都忘了，
全部都忘记了。因为那种学生就是女生在射击线好好的，然后但是就是上靶台的时候就哭了，
哭了。
那教官我可以不要打吗？我说好，可以可以，然后就赶快把引导下来。
哦，
对啊，因为有时候的那个对他们来讲，那个声音太大声了。
临场的反应也是蛮重要的、啊，但是呢，也不乏有神枪手啊。
是，真的还
蛮
多
的，
真的。比较小汉现在高中生打的真的还蛮准的。
讲这句话没有性别歧视，但是我遇到的是蛮多女生打的比男生还准。这是真的，哎呀，真的、哎、
这几年我收到的回馈也是这样，
是女生打的，
对，就是怕的女生有。但是很厉害的女生也
有、
欸、
可能教官教巨枪教的好
嗎。教官教学教的还不错。
是你们学校算是打得准的学校吗？
我觉得还算吧，因为我们学校是就是
感觉
用奖励的方式，
感觉博学马上就抬头挺胸，就觉得嗯，但教的好当然是打准啊。
没有，也是会发现靶子上出现好多发的状况，
大概
有
出现到十发的
有助攻的状况，
旁边的队友助攻的，这个常常发生、啊，
常常发生，
啊、
真的。
我之前也是啊，就是我奇怪，我都满靶，然后。怎么都那么多发？
其实射击活动这个部分啊，其实蛮多。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县市已经没有在办这样子的活动了，因为就是可能在他们那个县市的教官人数，因为现在教官一直离退，所以教官人数变少之后，可以去支援的公差就没那么多，所以这个活动在办会比较相对比较困难啊。但是还好是现在目前彰化人数都还算够，对。然后我们督导也特别指示说，就是只要有一间学校要打，
愿意打。
我们就要办，
教官
就要继续办。对，像其他像很多县市是，只要过半不打，他们
就
不办。对，但是我们只要一间要打，就是办。今年比较特别，是我们已经有四所学校是没有教官了，他们学校没教官了，但是
都没有教官，
还是愿意要来打。那我们其实一开始蛮担心的，因为其实，在前期的训练啊什么的状况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还特别回去，我们特别协调其他学校的教官，就是主教，去帮忙去协助去做训练。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些学校的老师其实都非常的认真，就是很配合我们这边的一些指导啊什么的，然后到现场也是配合我们这边的活动，所以其实就办这个活动，因为我是承办人啊，虽然说蛮辛苦的，但是办完之后也是蛮有成就感的。
这个好特别哦，
蛮特别的。
对啊，既然现在已经有学校没有教官了，
对，没有教官了，之后会更多。
对，因为这个全民国防实弹射击体验，我们都会希望说尽量把我们学生教好，不要造成部队的困扰。
对，
因为我们靶场大部分都在部队里面，那也很感谢很多部队关于弟兄姐妹甚至长官愿意出一些公差勤务帮我们协助，可是我们要先把射手给训练好，不要造成到靶场上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
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啦，就是部队要出公差勤务、嗯、有时候呢真的蛮累的，但是呢看到这个青春热血来到部队当中
也是有
必
要的，
超开心，
有时候会看到自己的学弟妹。
对，这次就有了，这次就我们的一个助教靶助，就是我们二零工商的毕业的学生，然后就来就认亲了、啊、说、欸、教官你还记得我吗？这也蛮好玩的。
有时候不记得也要说嗯
记得
教官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太好笑了。
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竹琳。今天特别来宾呢是我们彰化县联络处的邱思伟教官，以及园林高中的李博轩教官。大家都说呢青春不留白，全民国防课程呢其实也会帮同学们安排很多参访的活动，彰化县联络处也是吗？
我们每年都会办，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有限啊，名额有限，有时候像去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像去营区啊， 他们没办法容这么多人。像以前在云林高中的时候，我就曾经带过学生，就是因为我以前是空军，然后我是曾经带过4555连队，就是特别去协调以前的同学，就是模拟机室啊，带他们去做营区，
天哪，
对，就开模拟机啊，就体验一下，
整个赚很大、欸、
对，整个赚他们，但是这个就是起一个头之后，其他班的就是说教官为什么他们班有，为什么没有对，就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这样子。
也学得很讲究公平性，
对对
对
对,
對，很讲究
一定要有，所以就那一年就带蛮多学生，对，轮流
去，
对
对、哦、还蛮好玩的啦。
嘉义4555连队的特色还蛮多的、欸，
蛮多的，蛮多的。而且那些嘉义其实因为周围很多，其实蛮多那种古迹啊什么，大概规划个一天的行程，就去那边走走看看这样。那像我们联络处今年的话也是有规划，我们先其实连续加今年是连续三年要去清水地区，去年是高美湿地。那我们都是跟那个牛码头遗址文化园区的那个吴长文老师做接触，那他其实他是长期在清水地区做生根，所以说他对于清水地区一些人文啊、战史啊非常的了解。像今年就特别会去，他会帮我们做一个导览，就是有关于清水鬼洞、大洋油库，带我们做一个深度的一个导览。对，所以我们今年就特别规划了这样子一个行程，要去那边做参访这样子。
其实你们蛮幸运的、欸、因为在那一些地方呢，那些文物会留下来，其实他们都有一段很特别的故事。那你自己连续去三年清水地区，你有什么感受？你都有去对吗？
我都有去，因为我是审判人。为什么？对啊，因为其实说真的，如果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还真的不晓得说清水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实际去那边之后，像高美湿地，我自己本身就去过好几次。去年透过吴长坤老师的介绍，其实他真的是蛮学识渊博的一位老师啊，就是他对于我们生态也是非常有了解，所以他就带着我们去赏鸟啊，然后还有介绍那个我们沼泽地的一些生态啊，然后再就是介绍高美湿那个灯塔的一个缘故啊，反正他的一些起源什么的，我觉得听完之后，对于高美湿地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啊。
就是他的高美湿地
跟
你的高美湿地
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去那边就是只是就可能挖土挖沙这样，踩地，然后看看
招潮蟹，
对，拍个夕阳，这样就这样结束。但是金花整个这样介绍过，感受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
博轩去吗？
我那一次也有跟着去啊，只是就是对在地的历史的部分，老师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那个地方我们也去过很多次，只是就像思伟教官讲的，就是常常眼睛看过了就忘了、嗯、可是有老师的解释说、原来这块地方在过去的时代发生过这么多的事情，只是为什么我们不会知道，所以我们就会更珍惜跟老师相处的时光，会去更聆听老师在讲述中讲述过去的一些历史文物的一些背景，然后去思考说那在那个时空背景，人在那个地区的人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对于这块土地土亲人亲做什么样的一些劳动作物，那以至于说引导我现在对于这些历史文物是不是应该抱持更珍惜的一个态度。对，这是我的体验、
啊、是有时候看你们办这些活动啊，我都会觉得透过导览解说之后呢，你会更了解在地的故事。有时候我们在讲全民国防，这不外乎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你所在的土地，你所在的国家，如果你不了解，你不爱它，那你如何在未来有一天发生危难的时候，你会想说哦，我要挺身保护它，这是不可能的事、
嗯、是
啊。所以从认识你的家乡，认识你的国家开始，我觉得这也是全民国防的一环。
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嗯，
很重要的一个中心。
对，但是有时候你要跟学生说好像那个入门会有一点困难，他都觉得说你就是在宣导我什么，还是你要植入我什么这样
植入什么、
啊、
因为现在的资讯太多元了啦，所以其实以至于学生常常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你激荡、嗯、当然也没有说学生是错的，也没有说教官讲的是对的，就是在这个彼此一个互相激荡之中取得一定的平衡，我觉得是在现在在教国防教育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你要去包容学生的各种想法。教官，我们为什么那个武器不能够用连发的，为什么不能够反正就是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哦，对，这好像很重要，那个我们研发的出来，那个应该我们会比以色列的军事工业还要厉害。對對對，
天啊，我觉得现在的教官真的很难耶，以前我们的教官都说 就是这样啊，问那么多。
是、
啊。但是现在的教官要学会如何解答。那如果没有解答，你还要去找解答，或者是一起来找解答。我觉得时代在变化，有时候我们的那个思维也要跟着改变。
对。
而不是你用你的方式套在他身上，你觉得说以前我都够用，你现在怎么会用在你身上就不够了呢？
与时俱变，这是教学者的一个趋势。就是应该是说为师长的，在譬如说我们在教学现场在教东西，我们会有很多师长他不断的去进修，或者他就是业界的翘楚，可是还是会有一些状况是发生说，在教学的现场老师教的这些知识是当时的那个版本，所以在108课刚在推展的时候，会有很多老师，一部分老师他会没有办法去改变。对啊，相对在我们教官身上，我们既然转教官了，就像水一样，你叫我改变成什么形状我都可以，那你叫我要怎么教那我也都可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当然在国防这一块，很多的尖端武器的发展是很快的，
很快速的，
那相当很多的战术思维也是很快速在改变的。变就是在全民国防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告诉这学生你现在看到的国防未来会不会是这样，或许不是，但是你要懂得在这个变之中能够去了解到，哦，原来国防是你不了解他，不要
让他就不会了解
你
对，他也不理你，
他也不理你，那就让战争来做检验，或让那个军事冲突来做检验，
可以不要吗？
我希望不要啊。
因为最近大家在讨论的议题还蛮多的，比如说共机扰台，我们已经讨论蛮久了，
是，
就是感觉学生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被温水煮青蛙，就是一开始觉得哇好可怕好可怕，他来了，到最后他每天都来，你好像就有点
麻痹了。
然后最近几天大家讨论的议题是共建围台的这件事，就觉得说，哦，他如果把我包围起来，那我们如何应对问题？
其实海军的压力真的算不小，因为以舰队的数量，其实是
你也上过舰艇吗？
没有，因为之前有在见习阶段的时候有上过舰。其实他们所谓的东北征跟东南征要固定两舰在外，两舰在港啊，所以其实要交接，就是要征询要交接，所以一舰要互相交接，所以其实他们的应该是说只要有共建扰台，他必须就要随伴监视，那国军官兵弟兄姐妹他的压力会很大，那相对的这势必会造成国防量能上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窘境，说如果真的是在第一现场发生冲突，有没有军舰可以驰援，对，有没有如果应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也让我们的一方面这个讯息释出不是坏事，让我们的百姓知道说，我们全国民众知道说，我们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所以要更能够团结去认真看待国防这件事情。
好，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全民国防的形式呢，真的超乎大家的想象，非常谢谢两位。最后呢，帮大家做个结语。
这边的话，我们还是就是稍微做点宣传，就是我们校外会跟我们联络处，其实还是会秉持着我们教育部的一些理念，协助国防部这边，就是我们招募的工作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任务的分配，我们还是会秉持的我们的理念，然后一起把这个事情把它延续下去。虽然说后面我们的教官人数越来越少，但是我们不怕苦，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认真把它做好。
面对这个教官慢慢变少，我觉得博轩在校园里是不是也工作有变多？
工作变多，其实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因为其实除了全民国防之外，我们还有关于校园安全的议题的部分，其实这个很是有很多面向，只是说在推动全民国防这一块，一个人走路不能走很远，可是一群人走路可以走很远，希望还能在学校服务的期间能够把全民国防说入学生的心里面，能够让学生去认同全民国防，我觉得这个就是身为一个教官最好的一个回馈。那也希望未来还能够有机会能够鼓励我们新人学子能够从军啊，甚至在社会的不同角落用不同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国防，爱护我们的国防。谢谢各位，
谢谢博轩，也谢谢思伟，
谢谢。